信之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您所收听的这篇故事，在前面讲到文庄的哥哥和嫂嫂不幸患上了非典型肺炎，生命垂危，文庄向神求救，心中得到安慰。那么神真的听了他的祷告吗？真的帮助了他的哥哥和嫂嫂吗？好，请您继续收听。
4月27日，文庄嫂嫂100%依赖呼吸器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善，改为插管呼吸，但情况不理想，因为她体内的白血球及淋巴腺过高，袭击她的肺部，情况复杂。经过家属再三申请，医生答应给她注射维他命，但说同时要增加类固醇的分量。4月28日，文庄嫂嫂的情况略有改善，由50%依赖插喉呼吸器转为45%依赖，医生重新点燃了希望。4月29日，香港因非典死亡的人数又增加12人，文庄的哥哥嫂嫂却在好转。文庄把消息转告给梁烈雄医生，梁烈雄医生说，
你们必须向医生取得给病人注射的正确维他命分量，这不光作为记录，更能帮助其他非典病人。
文庄正在高兴，突然接到坏消息，说他嫂嫂的病再度倒退，插喉呼吸50%依赖呼吸器，仍然发烧，因为血清疗程已经完成，没有功效，肺部再度感染多种不同病菌，病情愈加复杂。文庄对妹妹文远说，
叫医生多给他一点维他命啊。
医生说情况很复杂，不是这么简单的，不知道他的身体为什么反应这样大，自己攻击自己。
嫂嫂的情况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每次医生要救治他，从给他类固醇到名贵的免疫球蛋白，再到含有的 SARS 血清，可以说已经尽上全力了，可是每次医生救他，他却像被人从背后用力推了一把，急速地冲向死门。我觉得冥冥中有一种不是人所能左右的力量。我对为我们热心祷告的同事说，我的嫂嫂好像注定了必死，要不注定就是要出一个神迹。我相信神迹，我等候神迹，所以我写信去鼓励我的妹妹和小姨子要努力，再写信给医生查询所用的维他命针剂的正确的分量，别放弃，要请求医生依足梁烈雄医生的处方行事。我请每一个为我们带祷的人求神迹，自己心里也想，也许别人觉得我太过分了点。你的嫂嫂是谁？难道他不能死吗？别人比他年轻，比他健康，甚至比他更有前途的都死了，为什么他不能死？如果有神迹，为什么不发生在别人身上，要发生在他身上？只是我不管了，我只有一个祷告，求上帝施行神迹。我想到圣经里的大卫王，他为他快死的孩子祷告，一直祷告到孩子死去，才不得不放弃。耶稣也这样教我们祷告，他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说有一个寡妇求一个不义的官为他伸冤，那官不理，他不放弃，天天去缠磨他，直到有一天这个官不胜其烦了，终于给他伸冤了。耶稣说，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我希望主耶稣来时，看有没有人仍在信，仍在等候着，那时候能够看见我。我相信上帝喜悦坚毅不屈的人。主耶稣教人祷告时，就常教人不屈不挠。他称赞迦南妇人有信心，因为她不屈不挠。我从现实生活观察，也发现了上帝赏赐不屈不挠的人，胜于半途而废的人。认命不是美德，也不是顺服上帝。祭司以利纵子作恶，被上帝谴责警告。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上帝并不因此赏赐他，反而作恶多端的亚哈王被上帝严责警告后自卑痛悔，获上帝的欢心。信心是信上帝能，也信他是慈爱的、良善的、信实的，并且要信到底，不言放弃。
4月30日，梁医生再叮嘱文庄向医生取得病人注射维他命的剂量及精确详细资料，包括如何执行及病人的反应等等。
今天上帝赐给我比较清醒的头脑，我总结出嫂嫂三次的危险都是发生在接受 SARS 特效药的时候。第一次呢是接受 Ribavirin 和类固醇，第二次是接受免疫球蛋白，第三次是接受血清。看来他的身体抗拒每一个疗法，又或者说他可能是对这些药过敏。只有一次是在医生给他注射了维他命时他反应良好，所以我又马上写信给梁烈雄医生，问他如果再试一次血清没有效果的话，能不能够要求医生停止使用一切他身体不能接受的药物和疗法，单单只使用维他命疗法。梁医生告诉我说，我们可以坦诚地和医生沟通。这一次呢，他答应直接地和医院的医生对话，来分享他行医的经验。
于是文庄电邮妹妹，建议最好等嫂嫂呼吸能力回升后再做第二次血清治疗，那么即使她的身体再度抗拒，也仍有余地，不至于立即被推进死亡之门。邮电才寄出去，就接到妹妹文娜的邮电，原来她的嫂嫂的病情恶化，插喉呼吸一度100%需要依赖机器，后来回至75%，肺比昨天更花，烧一直不退，白血球数目很低，而且体内出现血凝块，肺部有不同的病菌入侵。
我真没想到变化来得那么急剧，我马上打电话给我的妹妹，妹妹说第二次血清的治疗还没有开始，医生只能给她抗生素抵抗其他细菌。祷告后我再写信给妹妹说，请赶快把我和梁烈雄医生的电子邮件印出来交给医生，为了保命，只有恳求医生停止使用一切嫂嫂身体不能接受的药物和疗法，改用维他命 C， 必须用大剂量，切记切记。还有不要忘记 pantothenic acid 及所有维他命 B 群的分量，一定要争取。如果不是过分的要求，最好请医生直接与梁烈雄医生沟通。路好像已经走到了尽头，那个时候情况已经失控了，我们再也不能做什么了。医生已经尽了全力，别人得不到的珍贵的药物他全得到了，事情到了如今只能接受现实了。我想我可能该去申请旅游证件了，我的护照已经过期了，前些日子我也曾经想过要不要拿新的护照以防万一，可是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感觉上帝是要医治好哥哥嫂嫂的，所以我并不着急。现在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也许过去的那种感觉只是自己的心理作用，把主观愿望当成了上帝的感动，也许这是人在遭遇不幸的时候的一道心理防线，否认，不接受。 现在我觉得我该离职了，面对现实，所以我去申请旅行证件。
5月1日，文庄把情况告诉梁烈雄医生。
梁医生当时黯然无声。在这个波涛汹涌的日子里，梁医生就好像是上帝差派给我们的一条小舟。当所有的医生都束手无策的时候，只有他能够给予我们可以渡过到彼岸的希望。今天连这条小舟也不见踪影了，我知道我的嫂嫂可能已经真的贴近死门了。
文庄嫂嫂肺部有气泡，双脚肿胀，不能接受免疫球蛋白疗法，也不能接受抗生素，现在医生对他已经束手无策。
那是我想我们再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就好像以色列人来到红海前，只能站住看耶和华所实行的救恩。我不敢断言走到尽头就一定能够看到神迹，多少人走到了尽头仍然是看不到神迹。我们只能说休息，就是平静下来，等候看上帝来怎么做。也许上帝会行大的神迹，叫嫂嫂起死回生。人是多么的渺小啊，古往今来没有不死的人，集合全人类的智慧仍然不能够叫一个人不死。苦难是一个奥妙，背后夹杂着千丝万缕，不是人力能够控制的因素。我们不能解释以及防堵每一个灾祸，只因为我们的智力、能力以及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和信心都还不足够。不论有意无意，自知的或是不自知的，人其实都在不断的犯错误，触动着灾祸的按钮，不住的为自己和别人缔造痛苦。人类活在无知和纠缠不清的错误和痛苦中，我们需要上帝来拯救。多么的盼望上帝在这个时候能为我们解除一切的痛苦，可是上帝总有他高深莫测的见解。耶和华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人不能够彻底的了解上帝，这是我所明白的。可是我不明白的是，怎么我平日照着他的教训努力的在追求认识他，到现在我遇到了困难，却发觉原来我并不认识他。我对于上帝零碎不全的知识一点也不能减轻我的痛苦。那么我追求认识上帝到底有什么益处呢？我和不信他、不愿意认识他的人又有什么分别呢？
圣灵给文庄两个答案，一是信心。正因为人渺小、有限和无知，竭尽所能仍无法彻底明白上帝，所以上帝叫人信任他。人和上帝的关系不能建立在知识上，只能建筑在信心上。其二，正因为我们的有限无知，而痛苦的根源又是那么错综复杂，非人一时半刻所能分析，所以若遇困难便纵身往为什么的漩涡里跳，期盼能立刻得到答案，那简直是自寻烦恼。
我们人的无论什么样的知识，甚至包括是对上帝的知识，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上帝知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急需要知道的是怎么样去面对苦难，是怎么做，而不是为什么做。这些我们急需要知道的事情，上帝其实已经借着圣经对我们说得明明白白了。我们只需要依照指示执行，就能够掌握轻重缓急，找到出路。这时候我就明白了，我可不能糊里糊涂浪费精力和时间在不知道的事情上，却把自己已经知道的而且应当行的事情放在一边不做。现在我能够做的是祷告、等候、预备，即使上帝不应允我们所求的，我依然要相信，这才是信心。
当文庄 在神面前默想和理解这场灾难时，他嫂嫂的双脚已肿至双腿，身上也有血凝块，贫血。医生已经通知他哥哥耳症，嘱咐他要有心理准备，要看开一点。耳症此时心情沉重，一面求医生不要放弃，一面托付岳母煮三八锅鱼汤，说病友介绍，功效如冬虫草。
啊，眼前已经是绝路了。记得弟弟弥留的时候，妈妈也忙着煲汤，可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世上是没有不死的汤药的。唯一的一线隐晦的曙光是，这一次医生收到信后就开会商议，同意和梁烈雄医生通电话，条件是他们请梁烈雄医生下午2点的时候打电话到加护病房，提供维他命疗法的医学证据。妹妹恳求我赶快打电话给梁医生，这时候我们加州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美国东岸是凌晨1点多。即使我愿意厚着脸皮去吵人家休息，梁医生能够在睡梦中仓促间提供医学的证据吗？再者说，难道凭他的一个电话，嫂嫂就能够起死回生吗？我觉得求人不如求上帝，我低头祷告。
5月2日，文庄发电邮给梁烈雄医生，告诉他这是他嫂嫂最后的机会，并恳求他致电嫂嫂的医生，一面恳求神留下他嫂嫂的命，让他等得及拯救。
前一天晚上我才知道，香港的医生说他们其实没有维他命疗法这种机制，所以过去呢，每次只是给嫂嫂1克的维他命和一般标准维他命综合，完全不是按照梁医生开的剂量。真没想到过医学界的见解会有这么大的分歧，我渐渐地明白了，神迹的发生并不是单线的，神迹中可能还需要神迹，让医学界去打破门户之见。
梁烈雄医生一收到文庄的电邮，立即致电香港的医生。香港的医生不在，他答应次日再和香港的医生通话。至于医学证据，梁烈雄医生回答网上多的是，香港的医生可以上网找，只靠一通电话恐怕不能打破他们的成见。
可是如果他们不找呢？只是等待资料呢？不行，我不能把命运寄托在没有把握的事情上。如果这里有一个破口，我就一定要站在破口上。于是我把厚厚的一册维他命书找出来，把其中重要的内容打字出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的妹妹，再打电话告诉她说把资料和梁医生的电子邮件一同的交给医生。办妥以后，我心情出奇的轻省宁静，仿佛能够承担任何的结果。这真是上帝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
5月3日，医生解释他们之所以不接纳梁医生给病人大剂量维他命的建议，无非是维护病人的安全，他们仍等梁医生提供的证据。
至于嫂嫂的情况，好像没有神迹出现，情况比前一天更加的糟糕，阴阳奶已经输不进去了，插喉管呼吸90%到100%的依靠着机器。幸好的是，护士看到这个情况，马上替他翻身趴在床上，这才回落到了80%到95%。可是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今天医生答应了把维他命 C 的剂量上调到每日3克，但这跟梁医生所说的5到10克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我收到梁医生的资料和医学的网址，就嘱咐妹妹说赶快交给医生。原来梁烈雄医生竟是维他命疗法的专家呢，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只是香港的医生最快要到明天早晨才能收到，不知道嫂嫂能不能活到天亮。
文庄迫切祷告，求神在他们中行神迹。
上帝行神迹吗？上帝行过无数的神迹，但他为我们行吗？我想起弟弟的死，想起教会里多少为人熟悉的人的去世，换句话说，全球有多少基督徒为他们祷告，但是他们最后都死了。上帝存在吗？当然上帝是存在的，我经历过他，他在我的人生中显为真实。即使把我的经历看作主观心理作用，又把神迹说成一切的巧合吧，宇宙的秩序井然和一致性却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虽然我不完全了解上帝，可是每一种学问都有尚未知道的领域，何况创造浩瀚无际宇宙的伟大造物主宰。我放下理性的疑惑，专心地去祷告。上帝啊，求你医治我的嫂嫂。我明白这是一件又大又难的事，让人觉得我们妄想，不明白我们怎么不放弃。若她能够活过来，那将是21世纪的大神迹。上帝啊，我需要神迹，求你彰显大能，赐我这个21世纪的大神迹，是我日后无法推诿的，是别人都能认同的。上帝啊，我对你的认识一向是理性的，是灵力的经历，我需要一个超乎人的理性和主观经历的神迹来坚固我的信心。
5月4日，阴雨。为了避免把医院里的病毒带给亲友，尔正独自出院。
这一天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嫂嫂的烧居然降下来了，肺气泡也不见了。虽然仍然是属于高危病人，还有70%到90%是依靠机器呼吸，还有许多许多的其他病症，可是我真是看见了一个指头般大的云彩，就好像当年以利亚先知向神求雨，看到8丈大的云彩，知道快下雨了一样，我也知道神应允了我的祷告。我心里真是好快乐，好感动。我衷心地说，天父，我感谢赞美你，求你继续怜悯我们，赐恩给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知道你的光，万国知道你的路。
5月6日，文庄嫂嫂的病情大有进步，连续2天没有发烧，脚肿也渐渐消失，可用胃管进食了，只是呼吸仍和昨天一样，80%靠机器。但尔正的出院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尔正从梁医生过去的邮件中看到把维他命 B5 压碎放在水里用胃管给病人的建议，大家便灵机一动，决定把维他命丸压碎溶在汤里，用胃管送给文庄的嫂嫂。
我见嫂嫂这样高危的病人也能够好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就把她的情况大略的写下来，连同着维他命的处方一起分别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多间中国和台湾的报社。信不信是他们的事，可是有没有把活命的路通知给大家，这是我的责任。只是每一个决定都会附带后果，但愿我们都能做对的决定。5月11号的时候，自从家里人呢将维他命融进汤里以后，嫂嫂的呼吸每天都在进步。今天50%依赖机器，医生尝试着减少麻醉剂。在清醒的那一刹那，蛮有爱心的护士在嫂嫂的耳边呼唤她的名字，她有反应，她抓住了护士的手。护士随即就打电话给我的哥哥，请他对妻子说一些鼓励的话。哥哥只听到听筒那边传来妻子急促的呼吸声，但是他感觉到妻子听得到他的说话。最后哥哥以祷告结束了近1个月以来第一次和妻子的谈话。
5月14日，文庄嫂嫂依赖呼吸器的百分比已降至38%，抽痰种菌竟发现病毒细菌都没有了，
真是太奇妙了。 嫂嫂的免疫能力基本上已经不起作用了，所以才被病毒和细菌欺凌肆虐。医生给她免疫球蛋白、血清、抗生素，不但对她起不了作用，反而让她紊乱的免疫力疯狂地袭击她的肺部，导致了她的性命危急。所以现在她从死亡的边缘爬出来了，哪是病毒的对手？能没有病毒和细菌，这一切难道不是神迹吗？
5月17日，文庄嫂嫂的情况继续好转。早上约8点半，尔正接到医院护士的电话，告诉他他的妻子已经清醒，请护士拿给他纸笔，写着说好挂念家人及丈夫。5月20日，文庄嫂嫂换上氧气罩呼吸。6月23日，回家休养，前后共住院71日。离开加护病房时，体重减轻了30多磅，身上的肌肉几乎全部消失，无力起床，需从站立和步行开始学习。气管因插呼吸器受伤而声音变得尖细。医生对他说：“你能好起来，真是神迹。”
现在已经是8月份了。我的嫂嫂呢，还是在家里养病，她有时还是有脚肿，脚上还有血块，必须要吃吸血丸。我哥哥已经在8月初上班了，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
有人会问，为什么上帝医好一些人，却不医治别人呢？文庄也在问同样的问题，并希望中信月刊将来能和大家一起探讨。
我要在此呢感谢全能的永生的天父上帝，感谢梁烈雄医生与我们共度惊涛骇浪，感谢每一位为我们祷告支持我们又给妹妹预备大小瓶子送汤的弟兄姐妹。你们让我们学到怎样做一个好亲戚、好人、好弟兄姐妹、好基督徒。
主听我祷告，听我的恳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依靠他就得帮助，我心中欢乐，我要赞美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愿神成为您生活中力量的源泉。
听我的恳求，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依靠他就得帮助，我心中